面所爱的人。我们在人间相聚的时候其实很少啊，我们也正视我们的每一次的相聚。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鹰的眼睛，上一个礼拜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前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直奉进草，一个人属灵人在这个时代里面要做属灵的直奉进草呢，需要有什么金灯台啊？这个金灯台是教会的金灯台，这个教会的金灯台也需要有一些的听众，这些听众里面有什么？有受教的耳朵，是吗？如果没有受教的耳朵，没有失去了这个单纯的心、单纯的爱，神就好像对以弗所书的教会说，他会把那个金灯台慢慢的挪开的。但除了这个受教的耳朵，还需要有一样东西，这是鹰的眼睛，这个雪亮的属灵的眼睛，才配得着我们有教会的金灯台拿起来。因为主耶稣说，也引用旧约里面说，哪里的白身心里面蒙着油，耳朵发沉，眼睛闭塞，这样子的白身，你跟他们讲什么话都没有用。但是要一个教会有神的话高高的被举起，有这个金灯台的教会，会中一定需要有受教的耳朵加上明亮的眼睛。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鹰的眼睛，这个眼睛会看见属天的事情，叫我们有属天的反应，叫我们有属天的意象。我这个礼拜也就是知道我要今天要讲到的，所以我就整个礼拜在工作的时候，很繁忙的工作里面，我心里面就一直在等候，默默的等候，晚上也在等候。就在前天的时候呢，我在吃那个早餐，正在吃的早餐的时候呢，我就在灵里面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天使进到我的厨房里面，那个饭房里面，这个天使迎着我而来，非常的高大，穿着那个长袍，很文雅的一个天使。他手里面呢，就拿着一个好像很好像还冒着一点点烟的一个面包啊，他拿给我的时候，我就在灵里面呢接过这个面包，还是烫手的，好像很 fresh。 我就把这个面包就打开的时候呢，有一句说话里面出来，就是说，主啊，在你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我们一听这句说话，就知道这句说话是哪里来的。我就满心欢喜的知道，这是今天神要对我们教会所要讲的信实。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信实是从路加福音，我们一同看路加福音。第23章，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39节，这一段说话就是从这段经文里面出来。39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自嘲笑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硬性责备他说，你却是异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节，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42节，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知道一个人就快要死的时候呢，他的话语呢都是特别的有意思，他不会随便讲话的，平常可以讲很多闲言闲语，但是人际上死将死啊，其人也善，就是特别的好，就从心里面讲，心里面要说的说话。这个人在十字架上讲这句说话啊，他没有在耶稣很在行神迹的时候 有机会跟耶稣谈话，或者是耶稣传道的时候，我想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听到。但是他在十字架上被挂着，与耶稣一同死的时候呢，主就说，主怎么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可以像明白这个人是在哪里得救的，在十字架上得救的。在所有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用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信主，但这个人其实他的生命真的很宝贵哈，在主与主一同钉十字架，是跟主来从主那里得到那个救恩，所以他的生命也是非常奇妙的，并且他在上面所写这句所讲这句说话呢，实在非常感人。他说什么？他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这句说话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千万人之中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我们谈到这个预定论，我们谈到基督里面这个得救的确据。我们走路的时候非常有信心，我们很少会对神发出这样子的祷告，说：“主啊，你国度光啊，你国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很少人会这样子的祷告，是吧？但其实这样子的祷告应该常常在我们的信徒的生活里面。不要以为我们是被神所预定的，不要以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就可以好像是一定是我的，是应当的啊！神国度的丰富应当是属于我的。神居然把他的儿子白白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其他一切都白白的属于我们的，好像是应该一样的。我们应该有一种敬畏神的心，有一种的，还有一个非常讨好神的心情，这样子的祷告：“主啊，求你国度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吧，纪念我。”啊，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预定论跟这句说话究竟有什么关系在里面。但是我们首先看一件事情，这是从鹰的眼睛里面呢，他看事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年纪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约是6岁7岁，我在香港那个动物园，现在还不知道还不还在雷云呢，在香港的动物园。香港的动物园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的动物，但是哪个时候呢，那就是有一头鹰，这头鹰关在那个铁笼里面，真的很可怜的。我觉得它也是鹰不应该关在铁笼里面，它应该到处飞的。但这个鹰很惨的站在那里，这个铁笼里面很少少少的铁笼。我就很小很喜欢看那个鹰，我从小很喜欢鹰。我看见它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它的眼睛。当它盯着你的时候，就 very sharp piercing eye， 一种眼睛的锋利。那个目光的锋利好像是看透你的心，他就定睛看着你，这个眼睛。所以我那个时候那个情景我很难忘怀，我从小了就有姐夫的形象，这个鹰的眼睛。我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眼睛，这个属天的眼睛，不是单单看见属地的事，乃是看见属灵的事，属天的事，神国度的事。”所以有些人读圣经就只是看见一些东西，但有些人读圣经会看到很多东西出来。有些人听到可以听到一点点，但是有人听到会听到很多的东西。有人吃一样的东西，用一样的东西，就是小小，但是个鹰的眼睛，这是一种属灵里面属天里面的一种的看见，是非常宝贵的，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话是讲一讲他是鹰的儿女们，但其实他们是鸡啊，是真的，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属鹰的眼睛，属天的看见。你看他们的反应，对每一件事情的反应，你就知道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啊。所以这个眼睛非常重要。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他讲出这一句话：“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这句说话是非同小可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不是坐在王位上面，有很多的侍卫侍从，很多的士兵环绕着他，衣服罢落。那个时候你跟他说，主啊，你要求一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血淋淋的，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从头到脚没有一处的好的地方，头戴着荆棘棉，手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好像一个血肉蒙糊的一个的人挂在那里。你会跟他讲几句说吗？你能够从那个时候看见他是基督吗？犹太人他们都是喜欢神迹的，他们也常常求神，主啊，你现在就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所以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的人要看的是智慧，你讲一些智慧的名言给我，我就跟随你。但是保罗说，我要传的就是这钉十字架的基督，主耶稣钉他的十字架，这个就是救恩的灵魂。但很可惜，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很少人可以因为这一个缘故来信耶稣的。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主耶稣跟他的十字架，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但是这个人看见连自己都不可以救自己的人，所以其他人就嘲笑啊，好像笑他们说：“哎，你是基督，你可以救你自己，更救我们吧。”所以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呢，通常往往是什么？你可以，你是神嘛，你是基督嘛，你可以救救我，你救救我的工作，我现在没有工作做，我现在没有钱，我现在没有好的家庭，我没有好的学问，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所以你看见台湾很多庙哈，每个去拜庙里面拜一祭的，没有人是在寻求神，寻求属天的灵气，有什么都是在寻求什么让地上的好处。人很难很难很难能够在十字架上挂住那个受死的血肉蒙糊的基督，你去求他，这个很难啊。因为人的本性本质就是以人为本的，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这不应该以人为本，应该是什么？以神为本。很可惜现在很多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之后还是以人为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教会里面，听到都是创造，听见这里有什么预言，这里有什么神迹，这里有什么医治，这里有什么的好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做人，这些通通都是向着知识好的。 What is in it for me? 这个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 system, 是吗？为什么我要去那个教会？哪里对我有什么好处？哪里令我舒不舒服？舒服是吧？人都是想讲的，不要把自己抬得很高。如果你说以认为自己很属灵的话，你就是欺骗自己。你的本质都是以人为本，人的所求所想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你看一个照片的时候，如果有你在里面，第一个你要看的就是你这个照啊，我就在那里啊，对，看看那个照片照的好不好，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每一件事情你去你做你求都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但这个强盗他的祷告真的非同小可，好像真的圣灵在他里面才给他这个启示，可以对着这个挂在木头上面连自己都不可能救自己的基督，他求他，他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信主之后还保持着对他十字架的哪一份热爱，那个哪一份的热情，这个就是我们前次里面所讲的直奉进草那里的起初的爱心。这个起初的爱心是非常单纯的，不是为着自己的什么，乃是单单的为着他为我们所死的血命的爱，流血的爱，我们深深受感动， 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爱情。It's based on the cross, and the cross only, 除了十字架，其实我们不需要看见其他的东西。其实那个人在哪个地步里面，他还不知道他是上帝，是吧？他说，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在他的眼睛里面已经只看见这是个人，还不知道他是神，但其实他在灵的深处真的是看见主耶稣是上帝。如果他不是上帝，为什么要求他德国降临的时候，并且他求的是多大的信心？他说只要你纪念我就够了，不是靠着我要做什么，不是靠着我现在可以，你可以先救我，然后我好的为你跟随你跟随你的律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怎么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他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很单纯的就说你纪念我就够了。Remember me, that's all it takes。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主耶稣的神性，他的王权。并且他看见的时候，不是主耶稣坐在王位里面看见，这个信是不凭着眼见的，信心的言语、信心的举动，完全不在乎那个环境。环境讲是很容易讲啊，来到所罗门的面前哈、啊，为那个荣华的那个圣殿求他哦，你纪念我就够了。现在你对着一个十字架上挂着。那学有蒙福的人，你还没有办法救自己的，那个时候你能不能够不凭着外貌应基督，能够在那个情形之下看见他，求他？他说你如果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好像他在地上，我不知道听了多少的道，在那个时候，我想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主再来审判天地神国度，但是他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就。你上面挂着那个牌子，是叫做犹太的王。虽然你今天是这样子，但是他所看见的这个从鹰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这个雪亮的眼睛所看见的，不是现在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是看见一个犹太的王，这个天地的主，这个上帝，他会来的时候，如果你来的时候，你纪念我这个人就够了。That is so much power. 这个就是全能。我不需要做什么，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你现在也不需要显一个神迹给我看，你现在也不需要表现一下你是多么有能力。我是完全全心的相信，这个人在我面前虽然是挂在木头上，但是他是上帝。只要他国度里面纪念了，纪念一下我就够了。这个纪念胜过我做更多的善事，这个纪念胜过我做一切的为他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如果神不纪念。真的，基督徒有很多路是冤枉的路，跑了很多路，做了很多事，有几件事情是神所纪念的。连盖恩夫人，当他有一次真的遇见神的时候，他就写下说，我以前所做的所有的好事在你的面前好像一块的烂布，是吗？很出名的句子。所有的义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I did， 在神的面前你以为神会看得很重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有一句的祷告，有一些的决定，我们是不是以人为本的？我们是单单仰望他的。我们坐在主的身上，主纪念，只要他纪念的就够了。如果他不纪念的，这完全失去了他的意义。他也不是说你国度降临的时候，在神国度里面留一个位置给我，或者留给我什么奖赏，或者要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这些通通都不需要。因为他现在是面对面的跟这个神、跟这个王、跟这个主说，所以只要你纪念我就够了。他是把自己放得很卑，把主耶稣讲得很高。 If you just remember me， 我也不是求很多，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跨坐的时候，我想他也是非常不舒服。他没有求啊，求你先把我，好像另外一个人先救救我们吧，救我把我们带下下边我再讲吧，然后先把我们从这个十字架上拿下来，可能是 miraculously 很神奇般的把我们搬到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的好好的弄一顿饭，你吃我们吃着很开心的，重新饱充精力的时候，你就跟我们谈一些神国的道理吧，我就信你的。他没有，什么都不丢，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也没有要求神叫他拿下来。哦，这样子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你知道，人常常在苦难里面、痛苦里面来到神的面前，他会求的是：主啊，求你释放我，求你医治我，求你帮助我，求你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从来就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很有需要、很痛苦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一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只是淡淡的在那里爱他、赞美他。因为当你这样子得着他的心的时候，他就会把一切都赐给你的。如果他不赐给你，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在最有需要的时候不提自己的需要，淡淡的仰望他。其实这个是这样子，是很聪明的，所以神蛮祝福我，就原因就这样子，你们要学学。你平常来到神面前一大堆事情祈求人，这样子的祈祷其实没有很大的功效，最大的功效就是不是以人为本的，以神为本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这个祷告就是一种的赞美，一种的 admiration， 一种的 worship， 一种的敬拜，因为他是上帝。难道他不知道我跨在十字架上吗？是一个真的是硬的眼睛才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问题。你只要纪念我就够了。 I'm here，也没有什么所求的，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好像我都不在乎，我不在乎我得不着医治，我不在乎我会不会脱离这个环境，我只在乎告诉你我爱你，我爱你。这样子的祷告是最有效的祷告，最有效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在祷告学里面会学到什么样的祷告，但是我告诉你，这样子的祷告是最有效的祷告。这样子的祷告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先为自己的祷告。我们年小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 baby 的，只会求神的满足我、满足我、满足我。但是我慢慢长大，如果我们还是讲起祷告的话，我们就好像在神的眼光里面绝对不是信妇，乃是什么小女孩。所以有人说主要快来，其实我相信主不会太快来。你看看教会的形象，今天的教会是成熟的，蛮有基督长成的信量的，一个属灵的穿着白衣服的信妇，还是一个好像是16岁情窦初开的小，蛮有肉体，蛮有人的想法，蛮有人的脾气，是吧？你看看这样子的教会，你就知道圣灵什么时候来。所以很多先知都说主快来，主快来，其实也是快啊，就算30年之后来也是很快，100年之后来也是很快，这个快字是看你怎么讲。我们有没有长大？我们有没有属天的眼睛？我们看事情就知道，从你看事情的反应你就知道你的眼睛是鸡的眼睛啊，还是硬的眼睛。我们教会好像最近也待会要谈论到这个啊，这个可能我们的教会要搬回神学院里面一同的，然后神学院跟教会拼在一起啊。 所以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这里有金灯台，这里也有受教的耳朵，这里也有硬的眼睛。讲解的教会，他们所寻求的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国？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国降临，当然是讲到有一天主的神国都要荣耀的降临。但是在今天在世界上面，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的定义是什么？主就教导我们的主祷文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下面这一句的祷告就是神国度的证明 definition。 神的国就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神的旨意没有通行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的生活里面没有神的国。如果你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这个教会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当中。 That's a kingdom。他在十字架上没有求其他的东西，只求你国度降临的时候。哦，这个祷告真是恰到好处，真的可以撬动主的心弦。所以主耶稣立刻回答说，今天晚上你就与我一同在乐园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是圣灵感动他才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说话。换得你跟我在十字架上挂在哪里，可能不懂得讲解释说话。我们有太多事情要求呢，太多事情要了，但是他在放弃了求现在所看得见的事情，反而去求那看不见的事情。好像他早已知道看得见是暂时的，看不见是永远的，这个生命迟早要过去的。你现在救不救我也没有所谓，我要的是永生。哈利路亚。硬的眼睛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受教的耳朵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神常常要思念我们，神常常把他所爱的人放在困境难关的里面，甚至痛苦的十字架上面，就叫我们能够多有一些机会，不看环境，不求自己的解脱，来得着他的心。如果没有这个苦难，你怎么可以发出这样子的祷告？如果大家都是太平的、良辰美景的，在月光之下，你跟主高高在上坐在王位里面，你的祷告就算不了什么。所以神常常把属灵的人放在难处的里面，要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会讲什么话，他在痛苦的时候会讲什么话，发出什么样的祷告，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因为直奉劲草啊，没有这个直奉也看不出谁是劲草。在大亚的教会里面，很风光、很伟大的场面里面，其实你很难看见谁是属灵的人。反而在一个风风雨雨的教会里面，一个很艰难的教会里面，哦，那你就看见谁有这个硬的眼睛，谁有这个受教的耳朵，谁哪里有神的金灯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天使接过这个面包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高兴。我最怕的就是讲一些道理是我自己想出来跟你们讲的，所以神的灵不会支持我。但是如果这一片的信使是从神里面来的话，我知道就算我讲的不好，神的灵会支持我，因为这句说话是神要讲的。今天神要这个教会不单只有金灯台， 也要有金灯台的会众，金灯台的教会里面都有受教的耳朵，并且都有这个鹰的眼睛，这个先知性的灵。真的，他们寻求的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就是爱他，就是寻求他的旨意，不是单单求自己的问题。我们每一起的聚会，每一起的开会，每一起的交通，都是在追求他的旨意，以他的旨意为尽善尽美，以他的旨意为最美好最所渴慕。 And that is a good church. 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虽然不是人很多，也没有什么的才华，没有什么的经济的能力，但这个教会是切切寻求神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是什么？是要看风吹动的老尾老尾芦苇，还是要看穿丝麻衣的人？什么树不杀这里都没有啊，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个神的殿里面要有的是金灯台。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当初单纯的爱，金灯台就会从我们中间挪开。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道路，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要太好像是太过觉得我是被拣选的，我是被预定的，就一定可以。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是觉得有确信，我们真的确实的知道， because we are a saint， 我们是圣人。但是在同一个时候，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所以从罪人的地步，我们就渐进的敬畏神的，在神的面前要渐渐进进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不要以为我们有预定论，所以我们就啊 OK 随便来，我们是很渐进的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这条路走在天路的上面，常常求神主啊，你国度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吧，纪念我吧。我常常很喜欢这样子的祷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或者是你们 very sure， I'm very sure， I'm not that sure， I don't know why I'm not too sure。但是同一个时候我也是非常有确信。So I'm very sure at the same time, but at the same time I'm not very sure. 这个就是奥秘。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奇妙。因为神不愿意你太 sure, 太决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随便来。这个是人的本性。真的。每一个传道人开始的时候呢都很坚定的。慢慢做事情，慢慢做神的事情。有一天很有名的时候，举世闻名的时候，他就比较随便一下，可以好。现在我已经成功了。所以保罗是很聪明的人，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是努力面前啊，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所以我想保罗不是很喜欢谈过去的那些什么风光的事情，他是很注意前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其实我没有人可得着。属灵的警戒里面，强中自有强中手，也是道无限扣，大者为先。你不要看见现在有小小的年轻人出来的看不起他，有一天呢他可能比你更属灵。我以前年纪轻的时候也常常听见在我前面的牧师讲，郑子宇是很有恩赐，但是我比他属灵啊。所以我小的时候知道他是比我属灵，他是比我属灵。其实我看人人都比我属灵，但是慢慢的我们要长大，我们可以永远做小孩子，我们的眼睛要越看越大，越学越多。为什么？因为在这条路上 There is no sure absolute guarantee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it to the end。 如果你一放松的时候呢，你一随便的时候，好像那个过一根 兔子哈，可能有些人在后面，你不知从哪里就已经很快的跑在你的前面。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在前啊！我们是后浪还是前浪？ 在属灵的路上 Don't be too sure， 因为一个人当人太有自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觉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决定、自己的所想的是很重要，这个还是回到以人为本。我们要渐渐进进的说，他要怜悯心，谁叫怜悯谁。这个教会能不能够起来，不是在乎你跟我，完全在乎神有没有怜悯。如果神怜悯这个教会，他就怜悯这个教会；如果神要恩待这个教会，神就恩待这个教会。你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实没有一个人有关系，都是在乎神，都是在乎他。这个是属天里面只有鹰的眼睛才看见的，属地的眼睛不会的。属地的眼睛的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感觉、我的意见是最重要。所以我们如果真的研究圣经，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呢有十二个支派，但他到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支派在旧约里面有的，在新约里面没有了，是但支派啊，后来是不是变雅文补上去？哇，十二个支派里面，后来到启示录里面少了一个。我们十二个门徒，犹大已经在主耶稣的拣选里面，最后还要给这个马提亚补上去。So don't be too sure， 十二个里面可以减一。本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十二减一。但是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可能太有一点的恐吓性啊，而不要吓唬你们。你们有没有留意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面呢？这个决断的圣牌里面有十二个宝石哈。但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讲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也有十二个宝石，但是你有没有看见有些宝石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呢？在新型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出现，你们有没有数过？很难数的，因为你要查到那个原文，你要查到宝石里面那个名称，因为有些的名称呢是 crossover 的，本来好像没有再出现，因为里面呢这个红玉在旧约里面有的，在启示录里面没有红玉，可能变成了这个王必赛。这个白马鹿，白马老啊，在那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有的，圣牌里面有的，到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呢，就变成绿马老，没有白马老啊，但是可能他们都是马老。我们以前在想，颜色就是白色的不要，要有颜色，这个颜色代表喜乐，这个也可以讲一篇道理，但是现在不跟你们谈那么多。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有一颗石头是明显的，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没有的，就是金刚石。金刚石的这一颗石头，在启示录里面呢，你把所有的那个 dictionary 里面翻转他们的那个石头的词了的名词了，都没有金刚石的含义在里面。好像那个红玉在新约里面呢，虽然没有红玉，但是有其他的宝石可能可以把红玉包围在里面。所以翻译圣经的人可能比较忙，因为可能一个宝石有很多样的颜色，有很多样的，就是一类的里面有很多的样式。好像王必赛也有绿必赛，也有蓝必赛，也有红必赛，有很多的必赛，所以他们怎么要选到王必赛上去呢？但是你看见金刚石呢，这真的没有了。哇，你看看在祭祀的圣牌里面，你被神所拣选放上去的，竟然在十二个那个圣情的十二遍里面没有你的份。哦，十二减一，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十二减一。真的可能真的在预定里面，神还要给我们一个 warning， 一个的警告。如果我们不是渐渐静静的等候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的走在神的面前，走在神的路上，可能我们也会失去我们的福分。 这个金刚石，如果我们看有些经文，有很多的经文讲到金刚石，但是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十二节里面呢，他就讲到这个金刚石，就是神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心很硬，他们的心硬到好像金刚石一样，比金刚石更硬。这个金刚石是非常的硬的，强硬的一种的石头。你看顾名思义你就知道金刚石，它是不是金刚钻，金刚钻可能什么钻，钻金刚钻就是钻石了，但是金刚石呢是一种很硬的石头，它很硬的，并且没有这个透明度的。所有在十二个十二个宝石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面都有透明度在里面，但是没有透明度的没有办法到进到圣城。这个透明度代表什么？他的单纯，他的圣洁 open, you know, transparent, 可以反光，没有自己的颜色，没有自己的光，只是反光。但是呢，金刚石呢是不会反光的，金刚石是很硬的，很硬的。这个代表有些人的心很硬，这个心呢很硬的时候，就是什么？自己的主观很强。什么叫心里面很硬？不是单单 stubborn 很好像是 no, 不是那个那么简单，乃是心里面很强的。你跟这个人一碰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绝对不是柔和谦卑的。我们常常跟人谈的话，我们会谈到我们前面可能要怎样去做，怎样去走。如果你是柔和谦卑的属灵人，你会怎么讲？哦，是吗？那么我要到多多的祷告神。我们多多要看看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怎么样，我们就顺服。这样子是最属灵的答复，是吧？可能瑞弟兄很喜欢讲，就是说你们怎么讲就怎么样算。其实这个是很柔和的一种灵，但是如果你是金刚石的心态，你可能会非常强硬的做的。No, it has to be like this. 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是 my feeling. 就是我们的意见很强，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今天我们不是谈宝石，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在这个整条属灵的路上边，十二建议，神所剪去的，他又会保回来的。你看，在我们以前有五个牧师开始的时候，现在有多少个牧师？也有五个牧师吗？两个牧师去，两个牧师来。我们以前开始的时候也是坐在这么多人，后来可能有些人没有跟我们一同的，那现在也是坐在同样的人啊，所以这个也是蛮奇怪的事情。神好像很喜欢补满，他原定的哪一个数目？属灵所减损的那个数目，可能这是一个缘故。所以奥古斯丁说那个三分之一的天使将来有哪一个同一个人数会得救，饱满这个三分一数的。这个当然不是合乎圣经，但可能他的话就是讲，你推论出来，神很喜欢有一个固定的，他失去的他一定会保藏起来。所以十二个使徒失去一个保护一个，十二个门徒，十二个支派失去一个保护一个，十个宝石失去一个保护一个。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应该要讲解的祷告，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求你纪念我。如果不是你的怜悯，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也没有力量走到最后那一步。不，中国人有一首诗，求主给我一颗可心啊，走的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要定你的属灵不属灵。真的，后面哪一段路比前面的路更重要。不要以为你前面走了二十年很好的基督徒，要看看你最后那十年是怎么走。我宁愿前面二十年不是很属灵，但是后面这十年非常属灵。人生总要属灵一次， 早上女人总要每一次这条路后面哪一段路最重要，你是得胜者走在那最后哪一段路。其实这里的都是年纪不小的人，我们可能也开始跑最后一段路，神要看看我们的决定，看看我们的思想，细想我们的意识形态，看看我们的眼睛，看看我们的耳朵，究竟是不是一个属灵人的作为。我们要好好的跑，比起同心合一的，比起相爱的去跑，不是付上任何的代价，只是求神的旨意如何。所以如果我们教会要搬到哪里去都没有所谓的，我们一同的寻求神的旨意是如何。我想这三年的里面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每天早上要从7点钟起床，才可以赶到我们10点钟的聚会，在开了50分，本来是开5分钟车子走去唐人街，欧伦的唐人街聚会，现在我们开55分钟车子，可能我们搬到神学院呢，对他们来说从55分钟减到45分钟，哇，我们这个十分钟的缩短呢，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在神学 C 的弟兄姐妹呢，以前是5分钟到教会，现在可能要15分钟到教会，所以这十分钟是或是你跑还是我们跑，总然有人要跑所以在这样子的重大的问题上面呢，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今天从鹰的眼睛来，不要看这个地上的事情，那看属灵的眼睛里面，主啊，无论这个教会到哪里去，无论前面的道路怎么走，求你纪念我，叫我不要失去这个属灵的福分。不是所有教会都一样的，不是所有教会都有金灯台，不是所有教会都有鹰的眼睛与受教的耳朵。如果我要进教会，我这个人生已经跑了几十年，我没有时间去一间不好的教会，我要去一个好的教会，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因为当他国度降临的时候，神会纪念我。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愚昧的，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蒙着油，好像金刚石一样，神啊，求你柔软我们的心。主啊，叫我们彼此相爱，手牵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王帝，每一个人也是仆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彼此尊重，因为我们来在这里原不是寻求人的意思，乃是寻求你的国与你的义。主啊，我们爱你，这个爱不是捧着口头所说的，是从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从我们的谦卑，从我们的柔软，从我们的祷告里面就显明出来了。主啊，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已经离开你，很多人也是随便的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但求你在这个时代里面举起你的金灯台。主啊，举起你的金灯台，光照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就要快跑的跟随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贝的，都是你所最爱的，都是你所拣选的，你也要纪念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谢谢郑牧师的信